今年是戴德生先生创办中国内地会125周年纪念，在今个月份海外基督使团，即是以前的中国内地会，会举行一个很特别的感恩的聚会，回想起125年前，当时中国仍然是在一个很落后的时刻的里面，戴德生先生一位的英国人，他爱中国，特别爱中国住在内陆里面的人。当初戴德生先生已经在上海一带为主做工作，但他发觉所有的宣教士都是住在中国沿岸，即是通商口岸的地方，内陆里面很多的省份根本没有人入去的，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在内地的中国人谁向他们传福音呢？所以在1865年，戴德生先生凭着信心，用10英镑在银行里面开了一个的户口，他说，神啊，求你给我有20多个青年人，我可以带着这20多个的青年人进入中国内地那里，向一群可爱的宝贵的灵魂做传福音的工作。他手头只得10英镑，但是他向神求，求神赐给他有20多个青年人。好，感谢神，在1866年就有一只船在英国开航，要来到中国，船上面连男女大大细细加埋一共有22个人，他就开始内地会在中国的侍奉。神好恩待这件的工作，因为戴德生先生非常之有信心，虽然他开设银行户口的时候只得10英镑，但是要供养20多个人在中国的生活费，起码需要2000多英镑才足够。但是戴德生先生就是这样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他开始一件的工作，他要建立进入中国内地，将福音来到去传开。戴德生先生死的时候是73岁，当他离开世界那一年，内地会已经有828个宣教士。我们感谢神一个很小很微弱的信心，但是神就成就又大又奇妙的事。各位，今天你的信心在哪里呢？最近当我再看回戴德生先生的传记的时候，令我非常之受感动。在1865年他创办中国内地会，1866年一群的青年人在英国坐船去中国开始内地会的工作，到了1867年，戴德生碰到很大的打击。由于要深入内地，很多人已经说，戴德生你是不是傻的，带埋一班青年人入中国内陆等于送死，中国内地设备很差，卫生环境很差，当时的天气很恶劣，特别对于那些妇女孩子来讲，他们抵不抵受得到这么好大变化，好潮湿，特别呢是好多山岭上面嗰一啲嘅天气。戴德生先生自己，佢有一个佢最锡嘅女，中文名叫做恩惠，年纪只係得8岁，就喺1867年8月23号，佢哋本来喺杭州一个山上面要避暑，佢8岁大嘅女就死於水老病。当他的女已经病危临终那几日，戴德生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英国一位非常之好的朋友，叫做柏嘉先生。这封信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时我坐在将要离世的最亲爱的小恩惠旁边写这封信给你，他患了水老病，明知道英国的苦遇，难以适应中国的环境与气候， 我仍然把我的妻子和小孩子带到此地，这并不是因为我愚蠢，或是要藉此扬名，实在是因为我甘愿把我自己和我全家奉献在主的祭坛上面。跟住夏天又来到了，他知道英国的小孩子实在没办法适应中国内陆特别光洁一带夏天那种咁炎热的气候。经过好长时间的祷告，他们两夫妇就决定将啲细路仔呢先送返去英国。他们啱啱喺扬州预备送啲细路仔，就喺过呢个长江嘅时候，戴德生五岁嘅仔叫做撒姆耳又患咗病，而且病情突然之间加剧，喺第二朝朝早他的仔昏迷就离开世界。他的女八岁大的女离开世界，跟住五岁大的仔又离开世界。戴德生先生再写一封信给他的好朋友柏格先生，那封信怎样讲呢？他说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无需我们挂虑，他们睡在耶稣的怀抱。亲爱的弟兄，虽然我难免常常流泪，然而我感谢神准我这极其不配的人有份于这伟大的工作。什么叫做信心？当神将他的女儿将他的仔都娶去的时候，戴德生先生仍然带着信心，仍然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配的人，但是神竟然间容让他能够在一件这么伟大的工作里面有份。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啊，信心是何等的重要呢？在我们说要建立神的工作，在我们说要为主来到去做更大的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刚强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各位啊，让我们起来重建我们的信心。今天你的信心在哪里？你是不是信得过神是何等信实的神？当戴德生带着信心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银行没有钱，又没有人肯跟他一起来中国，但是当他带着信心踏出这一步的时候，神就恩待赐福这个的差会，让这个的差会继续不断地来到去发展。信心是几咁的重要呢？以色列人在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他们都很灰心，他们都很失望，因为他们发觉原来起圣殿的时候是碰到很多的难阻，很多的阻碍。但是我们实在感谢神，在以色列人最动摇、最没有信心、最失望的时候，神亲自差遣他的先知来激励以色列人，让他们有信心重建神的圣殿。昨天我们已经看过神一共差遣两位的先知，一位是年老的先知叫做哈该，另外是一位年轻的先知就是撒加利亚。藉着这两位的先知传讲信息，以色列人的信心就再被挑旺起上来，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刚强来到去作工。请大家一起打开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记第六章，我们由十三节睇到十五节。以斯拉记第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教会的圣经是571面，以斯拉记第六章十三到十五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从党，因大利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进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 大利烏阿達薛西的旨意建造完畢。大利烏王第六年阿達月初三日，這殿修成了。他們動工的時間是大利烏王第二年的時候動工，結果我們實在看見感謝神的恩典，到大利烏王第六年，這個的聖殿就已經修成了，建造完畢了，是何等榮耀的一件事呢？各位，如果我們有信心的緣故，我們必定可以為神做更大的事。各位，我們幾咁需要有信心。各位，在今天這個的時代，在面對香港的局勢的時候，你和我是不是仍然有信心呢？所以哈該打給以色列人，叫他們將優先次序重新排列好，不要再為自己了，不要單單為自己建造房屋了，你怎可以讓神的殿荒涼呢？所以年老的哈該，他見過所羅門殿的榮美，所以他就責備以色列人，讓我們再將那個優先次序排好。而撒加利亞是一位的青年人，青年人特別有朝氣，青年人特別有理想，因此他用一個很活潑的表達方式，就說我們對神要有盼望，我們更加對神要有信服的心。在舊約聖經十二卷先知書裏面，撒加利亞書是篇幅最長的，一共有十四章咁多。我稍微將佢嘅分段同大家講一講。由第一章到第六章係描寫八個異象，撒加利亞一口氣將八個異象係宣講出嚟。然後第七同埋第八章，撒加利亞就講咗四篇嘅信息。然後由第九章到十四章，撒加利亞就講了兩個默示。所以撒加利亞書的段落很簡單，八個異象，四篇信息，兩個默示。他期望以色列人能夠經歷神的恩典，因此我們幾咁需要有盼望呢？我們幾咁需要有信心呢？所以現在就請大家一起打開撒加利亞書第一章，我們來看看撒加利亞他開頭怎樣發出幾個的呼籲。撒加利亞書第一章，我們先由第一節開始看。大利烏王第二年八月，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先知哈該呢是在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開始有幾篇的講章。撒加利亞的時期稍微遲了一點，是遲哈該兩個月。哈該在六月的時候開始來到去宣告，撒加利亞就在八月的時候宣告。神的安排很奇妙，哈該在六月七月都有信息。如果大家昨天記得哈該書，哈該書一共有五篇講章，剛剛呢是七月呢，剛剛是八月呢，哈該沒有信息講。在哈該沒有信息講的時候，神就興起另外一位的先知，就是撒加利亞。所以呢，以色列人在他們要重建聖殿的時候，神是一直供應信息給他們。各位弟兄姊妹啊，你有沒有這樣的信心？如果我們今天起來要重新建立我們自己的靈命，我們要重整我們屬靈生命的時候，神一定會按時候供應祂的話給我們，支持我們，讓我們一起來到帶來一個的復興，一個復興的運動。所以在大利烏王第二年八月，耶和華的話，耶和華的話幾咁的寶貴呢？我們今天是不是需要耶和華的話成為我們的激勵呢？耶和華的話就臨到亦多的孫子比尼家的兒子先知撒加利亞。撒加利亞過去有很多人稱他為祭司撒加利亞，因為撒加利亞其中一個的特色就是他很重視獻祭的活動，注重禮儀的潔淨 注重敬拜的生活。好可能由于撒加利亚他的出身是一位的祭司，所以他是比较看重以色列人怎样在敬拜在礼仪方面能够做得最好。但这里神又给另外一个的称号给撒加利亚，说他是一位的先知。的确撒加利亚是一位的先知，因为他要在这个时候是宣告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一开头的时候，先知就发出一个的呼唤，一个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回转，转向我。请大家特别留意第三节，这一节圣经就是那个信息的核心。这个核心就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说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前后都是用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来到包住这句说话，表明是加重语气，表明这个的信息是何等的重要呢？各位啊，今天你有没有转向神呢？今天你是不是仍然行走自己的路呢？今天你有没有面对我们的神？当我们转向祂的时候，祂就转向我们。这个是先知给我们一个很确实的应许。原来神伸出祂慈爱的手来到呼唤我们。祂说，以色列人啊，你不要再光硬了。以色列人啊，你不要再偏行己路了。你知不知道你们的列祖是大大的惹我发怒？由于以色列人的列祖是何等的光硬，他们横硬横梗行自己的路，所以神是呼唤他们回转归向他。以色列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真的很硬颈，神每次呼唤他们都不回头。而且神在历史上面用很多的事情来去警戒，用外邦人来去刑罚他们，但他们仍然是非常之的光硬。这种光硬的情形真的很难搞，所以第四节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原来列祖是故意的偏行己路。我们再看埋撒加利亚书第七章，请大家掀一掀去后面第七章十一同埋十二节。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十一十二节，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侧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光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直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的耶和华大发烈怒。第七章这里实在是非常之的生动，先知怎样形容以色列人那种的硬心呢？硬心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他们怎样不肯听从法呢？扭转个膊头啊，哇，定是另歪面啊，塞住只耳仔不听，个心呢硬到好像金光石一样。唔怪之得我哋形容啲人呢，啊，你真係硬心啦，啊，原来圣经里面呢一种嘅形容更加嘅生动。哇，你点样呢？拧住面，塞住只耳仔，真係完全你都唔听。但係神多次多方用佢嘅先知嚟到呼召你哋，呼唤你哋归回。但係点解你哋仲唔肯回转呢？撒加利亚佢冇辦法諗得出，这一班光硬的以色列人 那个心是怎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都是呼唤我们回转归向祂。什么叫做回转呢？回转这个字和悔改这个字都是很深刻的意思。我不知道你试过有时去旅行，去旅行呢，如果去一些你不是那么熟的地方，行行下，特别呢很多青年人很喜欢去那些比较郊野一些的地方，或者去西贡一带啊、麦理浩径啊那些的地方呢，来到去露营啊、旅行啊，或者呢远足。有时行一条路啊，行到一个三叉路口，你说弊了，三叉路口不知道怎样走下去好。因为前面呢有两条岔路，所以你只能够揀其中一条。於是呢你就揀咗下面嗰条，咁就行落去。点不知行行咗一轮，你发觉错咗。你发觉呢条路唔啱，唔係你要去嗰条路。请问你要点做呢？唯一嘅方法，你要返返转头，去返嗰个三叉路口，行过另外一条。那条就是正確的了。各位，什麼叫做歸回？什麼叫做悔改呢？就離開你現在的惡行，離開你現在的罪惡，回到神的面前，回轉過來。本來你是背向神的，你走自己條路，但是現在你調轉頭，回過來，你在什麼地方走錯了，就在什麼地方重新再站立起上来，重新再坚强起上来，仰望我们神的恩典归回。当我们归回的时候，神就归向我们。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与我们亲近。所以撒加利亚传出第一个的讯息，是要百姓回转。当我们回转面向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仰望神的怜悯，当我们愿意来到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有盼望来到面对这个的时代。好，现在我们开始看撒加利亚书的第一个的异象。撒加利亚书第一句的异象就记载在第一章第七节开始。请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一个的异象，有很多研究圣经的人说是八个异象里面非常之重要的，因为这个异象和以后那七个异象有很多关联的地方。第七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觉每一个的月份其实都有一些的称呼给他。这里比较特别的就是西巴特月呢，是巴比伦的历法的称呼。本来他们在波斯的统治底下，一是呢就是用犹太人传统啊，譬如什么亚达月啊、基斯流月啊，这些犹太人的历法。但这里很特别，是用了一个巴比伦的历法，西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尼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请大家留意那个的布局，这个异象出现的时候是夜间。夜间岂不是应该休息的时候吗？夜间岂不是应该睡觉的时候吗？但是夜间他在这里观看。观看见到什么呢？他说见到一个人骑着红马。马已经是很瞩目，而且骑的是一匹红色的马。在旧约圣经里面，马的颜色都是有代表、有预表性的。红色是代表战争的意思，特别在战争当中有流血。所以这个意象是很独特，在晚间，晚间见异象，会不会是自己一些的幻觉呢？晚间神都会在晚间有异象显现的吗？似乎以往很多的先知领受异象的时候都是在日间的，
点解今次系喺夜间呢？夜间嘅异象又系咩嘅意思呢？佢喺夜间观看嘅时候，就见到一个人骑住红马，下面又好特别喎，站在洼地弯石流树嘅中间。本来系有一个人骑住匹马嘅，但系下面又用一个嘅站字。到底嗰匹马系咪有人骑住呢？还是骑马嘅人其实系企喺地下呢？呢度咧好似比较混乱。圣经就话嗰个人其实系站起洼地，洼地即系一个比较低洼嘅地方，一个嘅低谷啊。喺低谷嗰度有一啲嘅番石榴树，呢度所形容嘅其实系一个番石榴嘅树丛。番石榴树系当时好普通嘅一种嘅植物，呢种嘅植物大概都喺八尺之下。树叶咧系经常青绿嘅，呢啲番石榴树就会开一啲白色嘅好细朵嘅花，就非常之芳香嘅，芳香扑鼻。所以咧，番石榴树嘅树丛嗰笪地方系乜嘢嘅地方咧？好可能系王嘅一个嘅花园啊！企喺一个低洼嘅地方，佢喺度就闻到嗰啲番石榴树。嗰啲花發出嚟嗰種嘅香氣，同埋番石榴樹同埋棕樹枝呢，就係以色列人喺舉行住棚節嘅時候，佢哋好多時候就斬嗰啲番石榴樹嘅樹枝同埋棕樹嘅樹枝呢，嚟到係蓋搭嗰啲嘅住棚節嘅帳棚。所以番石榴樹係好普通嘅樹，係以色列地方經常出現嘅。下面我哋继续睇落去，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同白马。原来喺呢个人嘅后面仲有三匹马添，一匹系红色嘅，头先讲过红色代表战争流血，黄色咧就好多种唔同嘅解释，有人估黄色就系红白两样嘅综合啦。好可能就是表示战争之后带来那种的混乱的景况。然后有白马，白马往往是代表胜利，代表凯旋，代表荣耀，所以呢是得胜利凯旋的荣耀。第九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原来有一个人奉耶和华差遣要在遍地走来走去。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到底这个的异象要讲什么呢？虽然那位耶和华的使者只是做了很简单的解释，这里我想有很多不同研究圣经的人有不同解释的方法，但我想这个的异象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看见，就在夜间的时候我们要起到观看。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守夜的怎样等候天。各位虽然是在外面一个好像很黑暗的环境里面，我们岂不是要带着信心的眼睛来去观看呢？各位今天当你望四周围的景况，今天到处都有地震饥荒，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当你见到一些的景况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会不会今天我们多需要是抬头来到去观看？这个的人是站在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他很想往高处来到去观看，他要看看到底神要在这个时代显明一个什么的作为。因此当他观看的时候，他就见到有匹马的出现，这些的马在各地那个解释的使者就说是巡行各地。原来今天神的作为 教会是应该在个地上面为我们的主来去作见证。各位你有没有看见呢？你今天看见什么呢？你看见什么的异象？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得开的时候，我们怎能够看得见？所以做一个黑夜的守望者，在黑夜当中仍然守望，巡行各地为主来到作见证是几咁嘅重要呢？更加有人解释嗰一个嘅番石榴树，虽然系一啲好矮嘅树丛，但系却系散发芬芳嘅香气。各位今日喺一个黑暗嘅世代里边，边个嚟到带住香气呢？边一个能够系散发耶稣基督嘅香气呢？所以我哋需要嚟到去观望。求神今日开我哋嘅眼睛，我哋带住信心嘅眼睛嚟到去观望。记得喺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次嘅记载，就是、阿兰王围困以色列人，当时系以利沙做先知嘅时候，阿兰王派好多嘅军队围困以色列人。以利沙有一个嘅仆人，佢好惊。他说怎么算好啊，这么多的军队围困我们。以利沙就求神开这个仆人的眼睛。或者我们一起来看看列王记下第六章。请大家翻开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由第十四节开始提。列王记下第六章十四节，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各位啊，今日我哋需要求神开我哋嘅眼目。今日你有冇喺黑夜里面观看？冇错，我哋睇见好似末世嘅预言越嚟越迫切嘅应验。地震嘅次数有边一个年代比而家更多？地震嗰种嘅频密，地震嘅强度越嚟越犀利。各处都有饥荒，以往我们看见在非洲那里有很大的饥荒，现在这些饥荒在很多的地方都有。我们看见战争已经危在旦夕，本来以为伊拉克说会撤军，怎不知现在宣布要并吞科威特，美国已经下令出兵了。我们实在不知道波斯湾的风云中会怎样的转变。各位啊，你有冇观看呢？你观看到乜嘢呢？会唔会有好多时候我哋仍然好似沉睡一样，我哋睇唔见今日呢一个嘅环境到底系一个乜嘢嘅环境？所以当法加利亚宣告呢一个嘅异象嘅时候，喺黑夜，我哋仍然要做守望者。守望就系等候天亮嘅嚟到，几时候先系天发亮嘅时候呢？喺黑夜里边，你见到啲乜嘢呢？观看。我们几咁需要求神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神在今日这个的时代要有他很奇妙的作为。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当阿兰王围城的时候，以利沙的仆人真的怕到不得了，大军已经困境了，怎么算好呢？以利沙很安静，他只是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睛。当神真系开佢仆人嘅眼，佢就睇见满山上面原来有神嘅火车火马喺度四周安营保卫佢哋。冇错，今日
当你睇四周围政治嘅局势，当你睇见各地嘅变化，当你听到好多地震嘅风声嘅时候，叫我哋嘅心好似好战惊一样，我哋唔知道点算好。但系让我哋系仰望一位坐喺宝座上面掌权嘅神，佢要喺今日呢一个嘅时代显明佢自己嘅作为，佢要施行拯救。各位属神嘅儿女啊，让我哋能够抬头观看，我哋带住信心嘅眼睛仰望我哋呢位嘅神，佢要引导我哋走前面嘅路。我哋再睇翻撒加利亚书，当时嗰一个奉差遣嘅人就喺遍地走嚟走去，原来教会都要喺地上边嚟到为神作见证者，喺一个黑暗嘅世代里边，我哋成为明亮嘅灯台，喺一个充满各样唔同嘅声音、各样唔同嘅异端、各样唔同混杂，人哋见到真理嘅时候，我哋怎样周围各地来到为真理发声，来到做时代的见证人呢？在黑暗的世代是何等需要光明呢？在黑暗的世代是几咁需要我们能够散发从神而来、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那一个的香气能够吸引人。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十二节开始，耶和华的使者继续解释。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怒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你不思念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的说话。没错，好似的情景不是那么好，好似嘅情景呢唔係咁如意，但係耶和华係发出美善嘅安慰嘅说话。呢度用咗两个嘅名词都係好特别嘅。第一个係美善。美善就係怜恤嘅说话，带住恩慈爱怜嚟到发出嚟嘅说话。安慰。安慰呢个字呢就係低吟嘅叹息嘅声音咁解。在安慰里面带住叹息，但是神仍然是思念民，神的恩慈怎么会转转呢？虽然今天四周围好像漆黑一片，但是我们的神仍然在这个时代来到作工，这个就是美善的安慰话。他说，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原来神有一个的负担，神有一个的旨意，他心里面是非常之火热的。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思念民，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城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邑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原来这个的意象是带着非常大的激励性，原来神仍然要思念民，神仍然要显明他自己的作为。特别下面这里就说，耶和华不单止为以锡安心里面极其火热，在第十六节那里就说，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原来神要得着祂的荣耀，神的荣耀要再一次被恢复。一路以来我们都看见神的殿就代表神自己的荣耀，耶路撒冷的城墙就代表神的荣耀在列国当中得着彰显。本来神的殿被拆毁，城墙都被打烂了，是何等羞耻的一件事，但是神要恢复祂的敬拜， 神要恢复他的见证，神的荣耀要在这个地方得彰显。各位，你有没有看见这一幅的图画？你有没有信心神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做更大的事？所以那里说，我的殿要重建，重建的讯息再一次响起上来，准城要拉起耶路撒冷之上，是表示城墙亦都要被建立，不单止神的殿被建立，城墙要被建立。以后神要再一次的宣告，所以第十七节那里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邑必在丰盛发达。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福气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面，而且这个的丰盛的恩惠是满溢出来流到其他的地方。耶和华就再安慰锡安，而且他要拣选耶路撒冷，拣选有检定验定验中了耶路撒冷的意思，表明神有拣选的恩典。神在今天这个的世代是要显明他自己的作为，神拣选一些的属他的儿女，神拣选一些他自己要完成的工作，在这个世代来到成就神自己的旨意。所以撒加利亚书带给我们异象，带给我们有信心。除了这个第一个的异象之外，想跟大家再思想第五个的异象，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除了这个在番石榴树丛地见到那位的使者之外，在第五个异象里面，撒加利亚再见到一个很特别的启示。第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到底撒加利亚是不是睡着了呢？本来一路他在看这异象，怎可能睡着呢？不可能的，撒加利亚不是睡着，可能他是被神的异象所吸引。所以当另外一位的天使又来的时候，就好像拍醒了他一样，让他来到再一次的来到去观看。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面有灯盏，灯台上面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的管子，旁边有两果橄榄树，一果在灯盏的右边，一果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降临城市。第五个的异象，就神有一个的信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我们要一起起来重建的时候，当他们众以色列人都要被激励起来重建耶和华的圣殿的时候，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是什么呢？神让撒加利亚见到一个的灯台，灯台就代表以色列国，以色列国要再一次被建立被高举。在一个灯台有很多的灯盏，灯盏都是有些的管，有七个的管博住，所以唐有之牧师解释，他说七七就四十九，有四十九条的油管伸展出来。因为灯盏就需要油的供应，所以在这个灯盏的左边和右边都有一果的橄榄树。以色列人他们油的来源 就是在橄榄渣了那些橄榄就能够有橄榄油供应一个灯的燃料。油是几咁嘅紧要，油有滋润润滑的意思，油更加有医治包裹创伤的意思，油能够燃点发光，油当点着啲火嘅时候带俾我哋温暖，又能够有润泽。所以古代好多时候当佢哋要高立一啲帝王嘅时候，是要用油倒在他们的头上面，就象征一些的膏油是带着神的恩福淋到他们的身上面，而且透过这个所高立的皇帝将神的恩典带给他们整个的民族。到底今天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然后跟着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的宣告，在第六节那里说，万军的耶和华说，我们今天所依靠的不是势力，势力有军事力量的意思，因为当时有很多时候他们以为我们是不是依靠人力呢？依靠一些军事的力量，依靠人多呢？不是，我们不是依靠军事的力量，更加我们不是依靠才能，才能可能是指财富，是指我们的资源，是指我们经济的能力。我们今天是不是依靠人的力量呢？是不是依靠经济的力量呢？不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是依靠神自己的灵方能够成事。这个的信息是几咁嘅重要呢？我们今天要来到为神工作，我们要有信心的时候，是让神的灵来到去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让我们一起起来来到为神作工。因为今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的力量，不是靠我们众人能够成就什么，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是神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到运行带领我们。所以撒加利亚就用这个的信息勉励当时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仰望神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到工作。今天神的灵在各地有很奇妙的作为，神自己要在这个的世代行又大又奇妙的事。我们今天有没有信服神自己的带领呢？我们今天所依靠的对象是什么呢？让我们看见神要在我们当中是用他自己的方法成就他自己的美意。下面我们继续由第七节开始提，圣经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立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原因为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监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原来当所罗巴伯开始要工作的时候，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开始，圣经说他要搬出一块的石头立在殿顶上面。这里可以有两个的解释，一个呢就是要建圣殿的时候要立好那个根基，立好了根基之后就要在上面开始来到建造，最先呢就搬了一块的石头出来开始的要建造。第一块的石头算得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很微小的开始，但是谁敢藐视那日的事为小呢？一些很微小的开始，神岂不是会成就很大的事吗？好像刚才提过，中国内地会最先只不过是戴德生自己一个人有这样的负担，很多人不支持他，很多人认为他疯狂，怎可以带领一班人入中国内地？但是一个很微小的工作，一个信心的开始，有谁能够看轻他？ 竟然间能够成就好伟大嘅工作。
亦都有人解释，搬出一块石头立在殿顶上，可能系圣殿到后面咧行嗰个平顶礼啊，最后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面，份嘅圣殿就完成啦。所以所罗巴伯嘅手立呢个圣殿嘅根基，佢嘅手必定完成呢一件嘅工作。各位，如果今日你同埋我系带住一点点嘅信心，但系神啊，求你帮助我，坚固我嘅手，让我哋一齐起一个时代嚟到为神作工嘅时候，神岂唔系会赐福俾我哋咩？所以让我哋带住信心，让我哋起嚟为神作工。今日你有冇信心？我虽然系咁软弱，我虽然系咁微小，但若果我放在神嘅手中，我能够成就神自己嘅计划。你愿唔愿意将自己交在神嘅手中，被佢嚟到去使用？唔系依靠你有乜嘢嘅势力，唔系依靠乜嘢嘅才能，乃系依靠神嘅灵方能成事。我哋低头，我哋祈祷。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看见今天整个世界局势的转变，而且是何等急剧的转变，我们就知道主你再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因为你说过，当我们见到无花果树发芽长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当我们见到这些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再回来的日子近了。求你叫我们能够真的带着信心，我们愿意来到为你去作工。虽然我们自己可能是很微小很软弱，但若果我们肯将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你，交托在你的手中，你必定能够使用我们。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坚固我们。我们敢恭敬同心仰望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